太平侯一看这大帅都要哭了，扭回神问花木兰：木莉啊，你看呢？侯爷，我看可以。
你看，
太平侯心说：你说不行不就得了吗？
还可以，
这下把我装在里头了。罗红瑶可抓着救命的稻草了，笑呵呵问花桥将军：以你之见，怎样能收复乌海呢？大帅，这阵我心里头也没数，您能不能给我3天时间，我回去跟侯爷好好商议商议。3天，行。在这3天之内，我高挂免战牌不战，3天之后我听你的喜信。好了，我指定把我的计划禀明大帅。一言为定，双方分手。罗红瑶回去，当夜晚间刷刷点点提起笔来，给隋炀帝上了一道奏章。哎呀，这份奏章可够长的，大部分是保举花木兰以及花木兰那些朋友。罗红瑶这人还不错，等写完之后又一想啊，我得跟先锋商量商量，不能独断专行，这先锋官要跟我打别了去，哦，这事还麻烦呢。他把孤独亮请上来，我说：亮儿，你看看我给皇上上的奏章写的如何。
哎，是是是是，
待卑职过目。独孤亮看着看着，这脸儿呱嗒就沉下来了，牙根都冒酸水。哎，越看越窒息，最后憋的脸都青了都。大帅一看，他生气了：亮儿，你怎么了啊？没别的，今儿酒喝的有点多点了。这小子借题发挥，在这装蒜。看完之后，他一呲牙：很好，太好了。亮儿，我跟你父过命的交情，你跟我的亲孩子差不多少，这两军阵前呢，得多用将才，能行风的行风，能行雨的行雨，众人捧柴火焰高啊，才能制敌于死地，这个道理你是明白的。不然的话，谁有天大的本领，手也捂不过天呢。比如拿你来说吧，你也是文武全才，要光靠你一个人行吗？不行。光靠我行吗？不行。所以呢，得去找那行的，所以我才写了这么份本章。你不会反对吧？大帅说的哪里话来，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。花木丽的确是个将才，我太高兴了，我双手赞成。哦哦，但愿你口心如一。待本帅印印之后，马上用600里加急送往京城。好，大帅，我看您今天喝的多了，我拿着中军去给您运印，马上派人就送走。哎，对。大帅一听他挺热心肠，有心驳他的面子吧，这好像对他不相信，因此点了点头。好吧，独孤亮把写这份奏章拿下去了，恨的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头，把这份奏章撕了个粉碎，心说能送给皇上吗？万一皇上恩准了，花木兰就是副元帅，我就彻底玩完了。这下多大胆子，仗着他爹的势力把元帅的奏章给撕了。然后他把新夫人找来，他出了套词儿，给皇上又写了一份奏章。这奏章他就没说人话呀，他也背着罗红瑶不知道， 偷偷的叫中军就用了印，打印卡上之后封好了，用600里加急送往京城。罗红瑶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，他还误以为这份奏章是自己那份的，将来肯定是个麻烦事，等到了下文书咱再说。但是呢，独孤亮这小子办完这个事儿也有点后怕，哎，这下我可捅了大娄子了，纸里包不住火呀，早晚这个事情非败露不可。罗红瑶虽然没我爹官大，但是他真要扑了脑袋，这事儿也不好办呐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得想方设法运动运动。他又给他爹写了第二封信，让他爹见信之后马上带重金赶奔京城去运动越王杨素。杨素掌握大权，只要越王不怪罪，这皇上他二话都不能说。另外拿出一部分钱来去运动丞相宇文化及，打点天宝将军宇文成都，文官武将都要替我说话，这事就好办了。安下他怎么耍阴谋不说，单说花木兰跟着太平侯回到青石沟，等回来之后啊，这老侯爷喝着茶水，把花木兰这伙人全找来了。穆丽，你知道罗红瑶今儿个说话什么意思吗？小将不知。嗨呀，他一撅尾巴我就知他拉什么屎，想利用咱爷们儿。他再早怎么不说兵合一处呢？这会儿怎么改变主意了呢？想把咱们给吞掉，将来有什么功劳都记在他的名下，咱爷们绝不吃这亏，也不上这个当。孩子，你就是年轻，在辕门那会儿，他问你怎么取乌海，你说我不会，我不懂，不得了吗？你还留个尾巴答应他3天，干什么呢？他是大帅，他吃的是这份俸禄，他没办法，咱管得着吗？咱们粮草不丢，及时供应，咱们就尽到职责了，管那些零碎干什么？花木兰一听，这侯爷有多自私啊，要都像你这么想，这仗还能打胜吗？木兰嘶之一笑，侯爷的教诲小将谨记在心，不过呢，我看收复乌海不算不对呀，群策群力嘛，既然大帅恳切相约，咱们也却之不恭。侯爷，我看给帮帮忙吧。那乌海也是咱们的地盘，乌海的老百姓都是咱的兄弟姊妹，盼望着收复失地呀。难道说您就不心疼吗？早一日收复乌海，把乡亲们都救了，大伙也忘不了侯爷的恩德呀。花木兰给太平侯一刷色，老侯爷这才高兴。对，要冲着老百姓，确实应该收复乌海；要冲着罗红瑶、独孤亮这帮王八蛋，咱就应当不管。那么，穆丽啊，你能有什么好主意呢？侯爷，现在我还真没主意，容我下去想想。既然是要想帮忙，咱就得认真对待。你先下去吧，啊，我也想一想。其实这位老侯爷说想啊，想到那边去了。等回到他的寝营，鼻息如雷呀，这呼噜打的，什么他也没合计。可木兰回去睡不着觉了，转过天来，蓝旗官来。想找侯爷报事，侯爷沉睡未醒，都知道花将军主持一切，所以来找花木兰。报，花将军，大事不好。花木兰就一愣，别着急，出了什么事儿？回花将军的话，咱们有一部分弟兄，四员大将张开、李甲、赵胜、孙清， 压着500辆粮车的粮草，正往咱们前方来，没想路过一个地方叫沙加陀，出事了，粮草都叫人给劫去了，四将也叫人家生擒活拿了。哈，有这种事儿？沙加陀离此多远？不远，不到60里地。我再问你，莫非他也是山寨不成？不不不，人家是奉公守法的老百姓，一不是贼窑，二不是山寨，那因何劫我粮草？那我就不清楚了。有些人跑回来了，不信您问问吧。让他们进来。时间不大，跑回来的军兵有俩营官来到大帐之中，先给花木兰见了礼。木兰起身让座：“二位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究竟怎么回事？”“哎呀，别提了。”该着出事儿，我们走着走着路过沙加陀，其中有一匹马惊了，把人家庄稼地给踩坏了，可踩坏咱包赔不就得了吗？那庄稼地的地边上有俩小孩，这俩小孩在那遛鸟，把很多鸟笼子都搁在地头了，你说谁住这里了？这匹金马这一跑，踩坏了3鸟笼子，踩死3只鸟。据说这3只鸟价值连城。那俩小孩不干了，哭哭喊喊，非得叫赔。就这么发生了争执，沙家陀蹦出老头来，大伙以为他是种地的庄稼人，也没拿他当回事。好嘛，这老头才厉害呢。一伸手，别动别动别动，张开李甲赵胜孙清四将全动不了了，被人家生擒活拿。据说嘛，人死3只鸟不白死，要叫四将给偿命。就这样我们跑回来了。哎呀，花木兰不由得大吃一惊。按当时的规定，一辆车要装粮草3000斤，10辆车就3万斤，100辆车就30万斤，那500辆车呢，就150多万斤，这个数目相当可观。两军阵前，几十万将士，人吃马喂，一天得需用多少？全指着粮草呢。军中无粮，不打自亡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这个道理谁不懂啊？粮食是军中的命脉。花木兰焉有不惊之理啊？等问完了经过，他马上带着4员大将、20名亲兵上了马，赶奔出事地点沙加陀。说到这儿，咱得详细交代交代，究竟这500辆粮车怎么丢的，为点什么呢？就因为太平侯韩清豹身为总督粮官，那粮食不是现成的，走到哪儿得在哪儿征粮，这个数目得确保，还得及时供应。平时呢，就是张开、李甲、赵胜、孙清分东西南北四方催粮，这500辆粮车装的所有的粮食都是最近征集上来的，那么凑在一块儿，不得往大营运吗？正好路过沙加陀，也是该着出事。 帐下有一个姓傅的营官，骑了匹马，这匹马呀是最近得的，是一匹烈马，性子还野，眼还有点生，走着走着挺好的，突然从地里蹦出一只兔子来，在这个马前噌过去了，结果把马给惊了，这匹马蹄跳跑好，中尾乱炸，离开队伍是落荒而走。这个姓傅的营官也傻了眼了，越叫鱼他跑得越快，这营官吓得一闭眼也下不来了，这匹马在慢的荒郊穿庄稼地过树林，一直到了沙家坨，这地方是个大村镇，沙家坨外围呀、挖着两条沟叫护庄沟，沟外头都是庄稼地，大部分都是菜地，现在这菜呀、眼看要好了，庄稼人呢还没等着开镰的时候，这匹马在里头这一穿，损坏了可不少啊。要说菜呢不太值钱，就损失再多也赔得起，可是该着出事，在菜地的头上护庄沟的边上有俩小孩在这玩，这俩孩子长得特难看，有一个孩子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，没地方蹲，好像磨盘成精，短脖子大饼子脸，黑去撩光，满脸还有不少浅白麻子，肉岗子眉毛，小眼睛，独头蒜的鼻子，鲶鱼嘴，满嘴都是里出外进的大板牙，头上梳着双叉髻，前发齐眉，后发折梗，散发披肩，穿着一身粗布的蓝裤褂，光着脚丫往着裤腿，这孩子也就在十三四。另外那孩子呢，长得是细马长条，长虫戴草帽，细高挑，瘦的是皮包骨，把手要平着伸开，能把脸给挡上，两个小眼睛，小鹰钩鼻子，薄嘴瓢，挺细个脖子，三根大脖筋撑着，两只大长胳膊，两只大长腿，也穿着一身蓝布裤褂，头上梳着冲天楚的小辫，墨根系着五彩的头绳，看这样呢能有十四五岁，俩人靠着树边在这坐着，眼前呢放着十二个鸟笼子，这鸟笼相当讲究，有的用象牙编织的，有的用香妃竹编织的，做工十分精细，每一只笼子里都装着一只名贵的鸟，尤其是头三只笼子里装的都是顶好顶好的百灵，哨的那个好听劲就甭提了，还有的笼子里有八个，有鹦鹉，有红脖，有蓝脖，都是名贵的小鸟，这俩孩子看着这笼子眼睛毛都乐开花了，如醉如痴在这听百灵鸟哨，因此那边来匹马他们都没看见，那个姓傅的营官一看可坏了，这马直接奔这俩孩子就冲来了，他就喊上了，躲一躲，马精马躲开，就那么大的声，这俩孩子没听见，马也到近前了，这俩孩子才发现，哎呀，也晚了， 仗着这俩孩子身子骨挺利便，往后一仰，咕噜啪啪，都折到护庄沟里去了。他俩躲开了，这鸟笼子这一溜没躲开，全叫马给踩坏。头七儿这三只笼子给踩了个稀碎，三只百灵踩为肉泥，其他的笼子有碰倒的，有踩坏的，但是呢，鸟没受伤，也闯了祸了，这匹马也不惊了，往前跑了一百多步，逐渐停住了。那个姓傅的营官，哎呀一声，筋疲力尽，从马脖子上摔下去了。就在这时，有十几个骑兵在后头追上来了，呀！骑兵们从马上跳下来，赶紧把营官扶起来。傅大人，你怎么样？吓死我了！我没完，这个畜生坑我不浅呐！来，把他拴在那树上，谁劝也不行，把这匹烈马那缰绳拴到树上。这姓傅的营官把马鞭子抄起来，啪啪啪，这顿揍，牲口，不揍他不行啊！可是打完了牲口了，后头的大部队也就到了，张开犁甲从马上跳下来，来到出事的地点，一瞪眼，算了，没你这么干的。你没骑过马，你不明白，没训练好你就骑呀、多悬呐！幸亏没踩着人，这要出了人命，你怎么交代？是，下不为例，卑职一并谨记，就是把马解下来，多耽误事儿。正在这时候，那俩小孩从沟里爬上来了。一开始他俩愣住了，后来明白是怎么回事。这俩小孩一看，百灵鸟死了，这可不干了。把孩子一挽袖子，奔他们几个就来了。那个细高条用手一指，我说你们谁是当官的？大伙一听好像没乐了。闹了半天是个结巴，那个姓傅的营官知道祸是自己闯的，赶紧过来，小兄弟，你听我道。